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暑假过去了，所以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暑假。神父，你有没有去哪里？
出国了一趟，对。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
也有一些灵修生活的体验，也参观了一些很不错的风景。
嗯哼，每一个人对暑假的安排都不一样。那么，方兴在这段时间呢，带了一些小朋友去做了一些文字的游戏啊。结果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呢，他们在过自己生活的时候呢，其实蛮随性的啊。好像忘记了有些禁忌，或者是有一些必须要遵守的。我们常常在讲，尤其是家中有青少年的孩子，父母很怕暑假结束，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很多父母的担心。我们现在就告诉您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巴黎来的航机准时在下午四点抵达了莫斯科的机场。罗莎和克劳两个人早在三点钟的时候就等着了，心情非常快乐而兴奋，因为他们在等待他们的女儿玛丽莎回来。两年前玛丽莎大学毕业就背着行囊到欧洲游学，恋家的玛丽莎每隔两三天就会有电子邮件，但是女儿总不如在身边来的放心。玛丽莎24岁，美丽温柔聪慧独立，她跟父母都非常亲近，妈妈是她最好的朋友，常常细腻的向妈妈报道日常生活学习心得以及对将来的展望。当然玛丽莎也跟妈妈做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呢，对男朋友的情谊，他也总是继续秘密的告诉妈妈。去年的圣诞节，他的父母在带着几分传奇气氛的捷克的斯拉夫的首都布拉格，和玛丽莎亲爱的男朋友迪高见面了。迪高是个少年工程师，他们给罗莎和卡劳很好的印象。这就是玛丽莎的全部，所以罗莎和卡劳两个人呢，对于等待女儿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等没多久，玛丽莎出来了，卡劳兴奋地举高双臂说：“哎，玛丽莎在那儿呢！”然后用力地向海关的大门挥着手。玛丽莎连蹦带跳，像一个小女孩似的投入父母的怀抱。她开心地说：“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罗莎和卡劳两个人都是医生，所以看到女儿的容貌脸色，他们很关心地说：“你怎么瘦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玛丽莎拉着父母往停车场， 只说，不不不，我很好，我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我们回家再说。啊，我太想回家了，不知道汪汪怎么样了。车子才开进了家门口，那条黑色的小狗汪汪已经在门口等待着，对着下车的小女主人狂欢大叫乱跳。玛丽莎和狗儿亲热了一会儿，才回到房间安顿，然后下楼跟双亲在花园草坪上，在盛开紫金香花的花棚下喝茶吃点心。罗莎为女儿准备了女儿最喜欢的甜汤，所以告诉她说，这是你最爱吃的，回来就好，休息休息，养胖点。在母亲的爱惜下，在爸爸的包围下，玛丽莎构筑的提防倒了。她很伤心地说，爸爸妈妈请原谅我，我怀孕了，是迪高的孩子，但迪高偏偏不信这是他的孩子，我已经跟他闹翻了，可是这个小女孩我也不打算要，我决定把和迪高有关的一切全部删除。玛丽莎双眼捂着眼睛，早已泣不成声。罗莎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女儿抱入怀中。女儿这个好消息并不使她特别的震惊，因为打从机场一见到女儿，她自己就已经怀疑。她不但是个医生，也是在大学教心理学的，在自己的诊所天天看着病人和家属，寻求病痛的根源。如今面对这一生最重要最珍爱的人经历了撕裂心灵的痛苦，自己感觉是一无能耐。他心痛女儿被人背叛，更担心自己的孙女儿会遭到扼杀。女儿的个性他很清楚。这时候做爸爸的卡劳极度愤怒，把女儿跟妻子搂了过来。罗莎马上向他示意，要卡劳暂时不要出声。三个人各怀心事，流着泪。罗莎感觉到耶稣的手背环绕着他们，他相信耶稣会带领他去面对这样的困境。为了女儿、丈夫以及即将出世的孙女儿，她必须保持镇定和理智。过了一会儿，罗莎抚摸着女儿散乱的长发，就告诉她说，玛丽莎，爸爸和我都很感谢你回来，让我们一同面对这一切。不论你做何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你是爸爸妈妈的命根子。现在你可以为我们躺一会儿吗？晚饭的时候我们再谈。爸爸妈妈需要问问天主，才知道该怎么办。女儿的遭遇就像一场风暴，把平静的家整个打乱了。等女儿上楼，罗莎先开导盛怒中的丈夫，两个人虔诚地祈求天主来带领。晚餐之后，他们三个人坐在起居室，爱和信赖把他们拉得更近。罗莎安详地说，女儿，你爸爸和我都和你一样的讨厌迪高，你把他从记忆中删除，这是睿智的做法，他已经是历史了，而你的胎儿是新来到这个世界的，它是天主赐给你和我们最好的礼物，你使你看清楚迪高是谁，这个小孩正是让你和过去两年来离开正轨的一个标记，它切断了你和迪高的关系，并且回到生命的正轨。这个婴儿是天主对我们爱的印证，他使你走上再生之路，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他，迎接他。我们给他取名叫 雷纳塔，它的意思就是重生的意思。玛丽莎陷入了无语的状态，漆黑的大眼睛流露出柔和、幸福和爱的眼神。卡罗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安排你去见劳伦斯，他是这里最好的产科医生，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见了他以后，你再决定。几天之后，爸爸妈妈陪着玛丽莎到了劳伦斯的诊所。劳伦斯医生看了玛丽莎之后就说，玛丽莎，恭喜你，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43年前，我的母亲和一个外地来的留学生相恋，当他们发觉我的存在的时候，就要求我的外祖父准许他们结婚，可是外祖父剧烈的反对，父亲在外祖父枪管的威胁下依依不舍的离开，妈妈抵死不接受堕胎，只身离乡，投靠在美国的姑妈，生下了我，自己含辛茹苦的养大了我，供我念医科。假如当时他屈服在家人的压力下，玛丽莎，你今天就见不到我，我也没有办法来讲这个故事了。玛丽莎听过之后，泪痕满面，双手不由自主的环抱着下腹部，暗暗地说，雷纳塔，妈妈爱你，你要快快地长大，你是妈妈最好的礼物。神父，你看哦，玛丽莎他们家真的好棒哦，
是，
最起码爸爸妈妈不是像一般父母的反应，就是开始全力的去指责他说你是一个坏孩子，反而给他最大的依靠跟支持，而且还带领着他去看医生。其实我觉得他们父母的做法给一般的父母蛮好的一个行为的依循方式，也就是说为玛丽莎来讲，其实她自己已经陷入极度的恐慌啊。但是中国人会有一些考量，比方说这个孩子是要留下来呢还是不要留下来。神父，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要为国外的情况可能容易做决定一些，好像为台湾来讲比较没有那个妈妈自己抚养小孩的例子比较少，然后整个社会压力啦，然后小孩子的抚养费啊，他们要考虑的可能会比较多。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堕胎的情况就严重的多，每年堕掉的小孩比生下的小孩子还多，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情形。
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国外好像对生命的尊重啊，
是
比较给予极度的高度的关怀，
是
比在国内更多。那么在圣经上是不是讨论过生命它的主宰权是属于谁呢？
一个生命的形成，为人的生命的形成来讲，它包含了灵魂跟肉体。那么肉体的形成可以是由父母的受精卵这样子慢慢孕育而成的。当然父母之所以存在，我们也可以说是天主的给予的生命了。但是就除了肉体之外，人的整个完整的 人的存在还包括灵魂，所以灵魂是纯然来自天主的，所以我们相信整个的人的生命是由天主而来的。那么在创世纪里头提到了亚当厄娃吃了自善恶树的果子，所以那个时候天主就决定说要把生命树的通往生命树的那条路给封起来，不让人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好像人已经有那个主宰善恶的权利了，不让人再主宰生命的权利也拿到手，有点这样子的味道。意思是生命这个这么神圣的领域，它纯然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这个权利。所以在整个的圣经的架构之下，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地方看到天主不单是人的主宰，他还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人的生命权他是100%是来自天主的。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教导中啊，尤其对婚前的这些行为，无论是性行为或者是一般亲密的接触行为，其实我们对年轻人都有蛮多的教导。但是你也可以发现年轻人是一个极度冲动的个体，他不是那么容易的所谓聆听教诲啦，或者依照教会的教规去做一些他自己行为的准则。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对堂区内的青年教友您如何来做他们的婚前的这个教导呢？
如果纯粹是婚前才来听辅导的话，那个的功效我觉得是有它的限度的。
嗯，
那一般来讲，在一个家庭里头，在教育他的小孩子的时候，就应该要先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爱，那么什么叫做尊重。当他能够真正享受到在这个环境里头，在他的成长背景当中，他体会到爱的温暖，他会想办法把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感受传递给别人，那他也会知道因为爱要有很多的自我给予，然后他也能够真正的做到彼此尊重，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尊重他的身体。在他有这些先存的观念，他也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价值的时候，他对他的婚姻生活的向往是为了经营一个爱的团体，而不是一个欲念的团体或是占有的团体。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有一个怎么样，他已经准备好度婚姻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就有了。
嗯，
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另外一半他愿意用占有的方式来跟他交往，他也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要求对方在爱跟尊重的情况之下来维系他们的婚姻关系。
要告诉所有的青年朋友，诚如神父所说的，爱跟尊重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你爱你的朋友，无论你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其实你都不应该侵犯到他，不应该用侵犯的方式来表达你对他的爱。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